好，各位领导，早上好啊！我是方正金属组甘佳瑶。那今天呢，是和我们团队宇航一起来讲一讲我们本周重点关注的有色金属这边的情况啊。那么当前的这个位置呢，我们对于有色金属的整体观点呢，还是大品种的长周期不变啊，但是短期呢需要关注美国、以色列、伊朗在海湾问题上的谈判进展。那么周末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整个谈判还是处在比较扑朔迷离的状态啊。那我们看到伊朗呢是先宣布恢复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航，然后又重新把它给收紧。应该讲双方在为最后谈判呢，还是在持续的造势和制造筹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其实围绕黄金、包括铜、铝这些大的品种，当下的价格来看，都已经进入到了可投资周期当中来，大家去担心的已经不是说这个价格它对应的股票是不是贵啊，其实都已经不贵了，这个我们在之前的电话会议里面也已经反复谈到啊，现在的话呢，像电解铝的公司可能都压到了当下价格10倍、10倍以内，铜的公司呢可能压到12倍，然后黄金公司业绩确定性好的、能放利润的可能已经干到14倍。那这种估值体系下，其实已经不需要过多的担心，股票本身能不能站稳现在市值了。其实可能市场更多的担忧还是在于，当下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是最低价，或者说呢，海湾问题还有没有，一个短期的烈度继续强化的过程。那么在这个担忧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就会把关注度更多的放在一些可能对宏观判断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品种上啊。那么二季度来讲呢，我们建议去关注的就是两个，一个是碳酸锂，一个是稀土。碳酸锂这边的情况呢，在过去一个月的电话会议里面，其实我们有反复的强调过啊，核心来讲呢，就是今年的供给端增量会比市场此前的预期要显著的下修啊，整体的下修幅度可能会要到10万吨的级别，年初的预计的话，可能在200万吨级别的这个规模上呢，可能是小幅过剩，不到5万吨啊。那么当下来看的话呢，我们认为下修10万吨的级别，那么在考虑需求这边的一定程度的增速下修的话呢，那么整体会至少往供需平衡的角度去拉。如果这个过程当中再出现一些意外的供给不及预期的话呢，那么把全年维度的供需往短缺去拉也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当下来看的话呢，又过了一周啊，这个逻辑其实还在进一步的强化。一方面呢，是从供给端来看啊，就是澳大利亚的缺油的问题啊，被进一步的关注和引爆，也就是上周我们看到澳洲仅剩的这个为数不多的炼油厂之一呢，也发生了这个起火爆炸。我们认为这个其实会使得澳洲的柴油供应变得更加的紧张。那特别呢，又是在我们周末看到海峡的通航问题，现在并不能给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啊。那么也就意味着澳大利亚的柴油倒计时还在继续往下去减少这个时间啊。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呢，澳洲政府也会想尽一些办法去，进行调配，所以我们认为呢，澳洲的柴油问题是一个并没有被市场充分定价，大家其实内心可能都还不是特别能够去相信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因为海峡打了自然战，然后全国就要出现缺油到影响生。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生产的这个情况啊，所以市场其实并没有对这个潜在的风险进行充分的定价，但一旦发生的话呢，对于锂价的影响会非常的显著。那第二呢，供给端这一边的一系列的事件影响啊，那么他们在二季度会有集中的体现的过程。我们能看到的，比如说像津巴布韦的锂矿进出口，3月份开始，直到现在的话呢，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恢复出口的信息啊，虽然说恢复出口的前置条件已经给到了市场，包括配额也都已经给出来，所以这个恢复出口的时间应该不会太远。 但事实上来讲呢，就是这目前来讲已经是50天的出口禁令了，那么从5月初开始，可能国内接下来5月6月的大部分时间都不会有津巴布韦这边的来矿，而我们国家从津巴布韦的进口矿呢，单月大概是在过去是在10万吨锂金矿的级别，有1万多吨探测锂当量，其实考虑到津巴这边是今年增量的主要来源，那么这块今年的进口预期还要更高一些啊，这个是在今年的二季度开始会有集中的反应。然后第二呢，就是江西这边的锂金矿锂云母矿的换证因为应该讲到五月份可能会看到停采矿的情况，当然这些企业呢会在停止之前呢提前先采好一些矿石呢，就是备着，然后在停采矿这段时间，那么选矿和冶炼的话可以继续往前推。但考虑到当下其实大部分企业的前端产能也是打得会比较满的，毕竟现在能赚钱嘛，所以呢对于产量的冲击我们认为多多少少或多或少还是会存在。再者呢就是马里和尼日利亚这两个区域啊，一个是安全问题，一个是港口的运输问题我们认为呢都会影响到二季度的一个锂金矿的供给和外运啊。所以呢综合来看供给端这边，我们认为现有的事件冲击对于供需的对供给的影响是实打实的，然后呢潜在的供给端的不确定性还在继续的发酵啊，等待市场去对其定价。那包括像前面提到的澳大利亚的问题，那也包括像杰加沃到底能不能够在二季度呢顺利的复产。所以呢这个是碳酸锂这个品种我们认为在上周以来供给端持续强化的过程。需求端呢那么它是需要去证明说这个价格下的碳酸锂需求依旧具备韧性。那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数据作为支撑，一个呢是下游的排产依然是环比持续的上涨然后第二呢是下游的头部企业，我们看到一季度的利润也是非常不错。那么下游头部企业的利润好这件事情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产业链它是能顺价的能顺价对于上游来讲其实就是说我的需求端还能吃得住这样的价格所以呢碳酸锂的当前的逻辑我们认为二季度我们看好整个板块的持续上行等待供需的定价，然后呢观察供给端的不确定性有没有向全年维度去扩散的情况标的方面的话呢我们建议关注其实是整个板块了，因为现在的话其实整个板块价格假设预期上修那么在等待价格比如说突破20万之后，我们会认为弹性类的标的有高自供比例高的这个产能增长的标的，大众矿业、古城矿业包括像深信锂呢这些呢会走得更强一些然后像赣锋锂业、天齐锂业、盐湖股份这些规模更大走得也会更稳的标的呢，我们认为也能够吃足整个行业的贝塔上行。然后第二个大的板块呢，我们目前关注的是稀土稀土这边我简单讲一下，稍后宇航还会再展开的聊一聊。那稀土这边的情况呢，我们认为一方面从自身的供需来讲它也到了可以涨的位置因为今年的供给增量预期并不高我们认为可能也就十个点左右，然后需求端的增长预期呢肯定是会高于这个数的因为电动车的增速还是在，加上呢再加上现在的战事包括战备等等一系列的，它对于需求的促进呢肯定会超过供给端这边的增速另一方面呢，因为年前那一波稀土价格没有冲上去，所以其实行业内的库存特别是中下游企业它所持有的库存是相对比较低的，那么也就会使得在价格上涨的过程当中呢中下游企业它也得补库那它没有去平抑价格的能力当然稀土这个板块呢之所以没有能够像钨一样从去年走到今年去走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上涨核心的原因呢还是稀土的下游关系到电动车关系到整车的这个盈利水平那么它们可能会 影响到监管对于稀土价格的看法，包括呢稀土这个品种本身也具有非常高的政策价值，也就导致我们会认为呢稀土这个品种它的涨价幅度、涨价的速率其实很需要去跟着市场的关注度走，跟着政府的一个想法去看啊。那么往二季度来看呢，我们认为稀土这个品种的博弈价值是显著上行的，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海峡的问题逐渐的要走向解决，包括后续可能会出来的特朗普访华，那对于我们来讲呢，稀土这个板块都是值得去作为一个埋伏博弈的品种啊。好，那我这边的话呢就先汇报这么多，然后把时间交给宇航。
哎，好的，各位早上好，我是方正金属的邱宇航啊，依然为大家来汇报一下关于稀土和贵金属板块的一个最新观点。今天呢先聊聊稀土。稀土呢上周氧化普锰的价格其实是有一定的上涨的啊，主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在原料成本的支撑之下，包括上游呢有一定的供应预期的缩减啊，所以呢中下游的采购活跃度有所提升，导致了整个市面上的低价稀土货源快速收紧啊。那么预计呢在这个短期上游供应趋紧预期和成本支撑下，这个上游的挺价意愿还是会相对比较强烈的啊，所以我们认为说普锰产品的价格短期应该会维持一个高位震荡的情景。那么进入到二季度呢，其实随着一些这个下游，尤其是伴随着动力电池啊那边的一个订单的增长啊，其实呢上游的供应紧缩预期开始慢慢转向并且发酵，我们认为整个稀土板块在二季度可能会迎来一个偏景气度的机会啊，类顺周期的一个机会。那么其实呢当前的氧化普锰的月度供需平衡啊还是相比于这个往年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啊，那么像一季度整体还是维持一个偏紧的状态，虽然没有去年十二月份那么的紧张，但是呢去年十二月应该是一个比较冲击性的月份啊，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氧化普锰目前是一个偏紧的状态。那么后续呢伴随着海外产能我们目前也就是说距离快速上量还是会中间隔了相当一段长的时间的，因此呢在这种稀土的这个价格包括整个板块在当下地缘问题和逆全球化大背景之下的产业战略价值会不断的体现所以呢我们一直的观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就是说在关注整个板块的公司因为稀土价格上涨带来盈利改善的同时，还要关注整个板块公司的估值拔升机会啊。那么像这个票上呢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说这个板块它更多是一个贝塔大于阿尔法的板块，尤其是主题投资的概念是非常强烈的啊，所以呢当整个板块有一个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认为整个板块的公司都是可以去建议关注的。那么具体呢像北汽中锡、盛和、中锡有色等等，磁材那边呢就是金利、运升、正海三环等等，这些公司在景气度来临的时候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个公司。那么聊完稀土呢我们再聊一聊这个贵金属。贵金属呢它的整体的波动最近还是有一点明显的背后的原因呢还是因为美伊双方的一个谈判进度，确实是双方在互相的拉扯再次重申一下美伊战争对于贵金属的一个短期压制逻辑，就是加息和衰退的预期同时出现了比如说油价上涨、通胀上行压制美联储宽松的预期，近日压制贵金属。那么另一个角度呢就是原油运输受阻导致能源危机和衰退的预期，从流动性的角度去抽干贵金属相关的一个蓄水池那么导致贵金属的价格下跌。但是我们要明确加息和衰退的预期同时出现本身就具有一个自身的矛盾性那么近期的波动呢主要还是依然围绕美伊双方的谈判这个事情去做反应。上周呢这个双方一度去推进了这个谈判包括说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已经结束，然后呢又传闻说4月19号 将继续美伊会谈。然后呢，伊朗方面啊，在上周也表示过，说在天空袭击圣有效期之内，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商船通行完全开放。但是当时就有一定的重大分歧，就是双方在核问题上还是有重大分歧的。谈判结果首先就从最开始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包括说特朗普表示啊会获得伊朗所有的核尘埃，不会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去支付任何款项。但是伊朗方面呢又表示说将浓缩铀转移至美国绝非一个选项啊。那么特朗普呢也强调说在协议正式达成之前不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啊。那么双方呢在谈判立场上还是各自比较强硬的，因此呢在上周末的时候啊，双方再次进行了一个强硬的表态。伊朗呢表示说还没有正式同意与美国进行下一轮谈判啊。那么伊朗的军方也表示说因为美国违背了承诺，所以恢复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控制。特朗普呢他也表示说如果没有与伊朗达成协议，战争将重启。所以总结来看的话呢，美伊现在的一度推进谈判的进展确实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情绪，带来了油价的一个回调。那么短期的贵金属压制因素边际松绑啊，像COMEX黄金呢上周也站稳在4800美元一盎司以上了。但是双方核心的分歧是比较明显的啊，如果谈判进度不及预期啊，确实也可能会导致贵金属短期的一个宽幅波动。不过我们也要明确几个事情，首先第一个，现在双方展示出的谈判态度肯定要比最开始大家预期说双方完全不谈判打成打死那种情景要好的很多。因此首先带来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市场也许会慢慢的对这个事情做边际的脱敏啊，后面的波动率可能会有一定的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要明确说美伊战争它其实之前讲过对于贵金属的压制逻辑是加息和衰退同时出现嘛，但是这二者的预期本身就是具备自身矛盾性的啊，不可能长时间维持着又加息又衰退预期的一个市场情况。所以我们认为说不管短期美伊谈判的进展如何，只要静待市场的预期转向就可以。那么如果这个战争持续，美国陷入滞胀但又不得不宽松的预期可能会得到逐渐的清晰。那么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滞胀的环境里面黄金能跑出超额是一个真命题啊。那么如果这个战争迅速终结，那么所有前期关于贵金属的压制逻辑，比如说通胀啊衰退啊等等都将消退，那么它将再度回到贵金属的周期基本面，包括说为了这个 AI 这个事件能成真所带来的巨额资本开支背后的松动财政纪律，包括说央行购金去美元化等等的逻辑啊，都有希望在中短期之内中长期之内啊为贵金属提供一个长期走强的动力。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说随着这个美伊战争逐渐的扩大化或者类常态化啊，相关的经济分析也可以看出来说当前的经济压力也在逐渐凸显了，美国的官员也在放一些相对鸽派的发言，所以也可以看到目前对于年内呢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也开始升温了。首先第一个就是 IMF 呢在上周下调了2026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预期啊，从这个 3.3 下调到了 3.1 啊。那么报告认为呢说这个中东战事已经显著影响当前的世界经济增长，如果战事和高油价持续更长的时间啊，也许会进一步下修今年的经济增速到 2.5 甚至更低啊。另外呢上周美联储也发布了最新的四月经济形势褐皮书，显示说当前的中东战争呢已经成为美国经济最主要的不确定性的来源，影响了消费、就业、资本开支甚至房地产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之下呢，美国的官员其实他也是释放了鸽派的信号，比如说美财长贝森特他就预判说核心通胀啊在下行，那么他这个为更大幅度的降息创造了条件。美联储的沃勒也表示说战争导致高通胀和劳动力市场的疲软啊，可能短期确实需要维持利率的不变，但是如果这个中东局势能迅速解决的话会允许今年晚些时候降息啊。因此在上述的背景之下呢，市场对于年内美联储的降息预期开始升温了。 Polymarket 啊预期说年内至少降一次的概率升到 30%， 相比3月底呢提高了6个百分点。 那么现在也有交易员认为说，这个美联储在十二月前降息的可能性约60%左右，这个相比于战争刚开打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相当幅度的回暖啊。所以我们认为短期呢，对于贵金属的一些压制因素确实在不断的松绑啊。因此我们的核心观点呢，就是说在经过充分的调整，将此前动量驱动的市场特色完全清退之后，依然看好贵金属的中长期的走势。短期波动确实不改周期的一个逻辑，那么建议关注那些业绩释放稳定、自身质地优秀、成长潜力又大的、估值合理的公司啊，比如说像山金国际、中金黄金、万国黄金、紫金黄金国际等等。好，那么白银的话呢，也建议着重关注一下盛大和兴业这两个公司。好的，我这边的分享差不多就到这里，主持人。